说是空中啊、一同来敬拜啊、虽然我们不能够在同一个殿堂里面来聚会啊、但是我相信神的灵，他会将我们的心、将我们的灵连在一起啊、因为神的灵也包括我们的灵，是不受地方或者是时间的限制的，所以在这个非常特别的独特的情况以下，我们还可以来不断来敬拜神，神已经将他最好的福气给我们，所以我们献上啊，我们对他的感恩。在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的话语以前，首先让我们一同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虽然不能在同一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相信你的灵将我们的灵连在一起，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颂赞献给你。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奉你的名来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来思想你对我们的教导，主求你使用你无用的仆人来传达你的信息，叫你的教导，叫你对我们的吩咐能够很清楚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当中大成果效，叫你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在这里共敬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因着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的疫情的扩散全球，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特朗普不约美国在上个月，就是三月的15号举行全国的祷告日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希望全国同心为疫情来祷告。特朗普提醒全国的人民，在美国的历史上，在如今这样非常的时代，美国全国都会转向神，祈求神从神获得力量和保护。各位弟兄姐妹，实在的，在目前这样非常的时期，不单是美国人，全世界都应该转向神，向神恳求怜悯和保护。谈到祷告，祷告是神给他的儿女，给我们每一个作为他的子民的一个特权之一，使我们可以藉祷告来亲近我们的神，与他交通，在生活中经历神的同在。祷告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的上达旅行的钥匙。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祷告呢？我记得在上个月，就是上月的15号、就是差不多一个月以前，在上一次的征道，我们就思想主导文，就是我们今天会再一次思想的，在马太福音的第6章第9节到13节里面， 主耶稣基督他教导他的门徒怎样来祷告。耶稣基督为我们作为基督徒立下一个祷告的模范，一个模范，是我们能够认识祷告的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我们上一次的正道里面，我们思想到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两节，我们思想到这个主导文的第一部分的这个祈求，这一部分的祈求有三方面的祈求，都是关于神的。这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要先求神的名，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我们会思想这个主导文的第二部分，我们会也会思想三方面的祈求。好，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再一次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第一次我们会读到十五节，上一次我们读到十三节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今天会思想到这个主导文的第二部分。这个第二部分是有关于我们的需要的。我们首先我们必须要留意哈，在这个主导文里面的先后的这个次序，是教导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必须在我们的思想、祷告和生活中先将神放在首位，然后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便可以对神自由来表达、倾诉我们的需要。事实上，我们的神是重视我们的身体和心灵上的需要的，他非常的乐意供应我们身体、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我们会看有关于我们的需要的三方面的祈求。第一，我们看十一节，这里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饮食是泛指我们日常的生活中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包括我们谋生的能力、我们的工作的能力。日用这个英语是说 daily，要的不是长远的。如果我们看耶稣基督当时这个那个时代的平民的老百姓，他们当时的劳工每天的工资只是足够当天生活所需要的， 当时的人民很少有积蓄的。我们现代人，我们家里面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冰箱。我们在我们的冰箱里面，在加拿大啊，加拿大我们很多人的家的地库 basement 不但是有一个这个在这个厨房里面有这个一个冰箱啊，在这个地库下里面呢，还有一个 freezer。就是这个 freezer 可以放很多很多的食物，可以足够几个月需要的食物的。所以我们，因为我们一般都这个储存很多个很多时就很长时间所需要的，我们有时候不明白，就是这个祷告说今日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物质上的需要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每一天用信心去依靠神的供应。他是这里教导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勤劳工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存着感恩的心去领受神足够的供应，并且相信既然这些需要一在祷告中交托给神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便不需要来忧虑了。我相信在现在目前这个情况，在这个新冠状病毒肺炎的威胁下，人人自危，想办法来想尽所有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来希望可以拯救自己。那我们就看到了在新闻里面，也可能你们去早一个月以前，你们去超市的时候也看过，就是很多人都争上了来抢购和这个囤积很多不同的用品啊，有消毒的用品啊这个食物等等啊。我相信现在这个这个无论是Superstore Walmart 甚至就是 Dollarama， 你完全买不到这个清洁的酒精哈，你已经买不到了哈，一个月以前已经没有了啊，还有了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搞笑的，就是这个卫生纸都没有了啊，就是有人说的，你有一些人他们家里面的这个囤积的这个卫生纸可以够用到2030年哈，我不知道是不是哈。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是可以说是在这个病毒下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长线投资啊，不是买黄金啊，买股票，是买这个卫生纸啊，这个是非常搞笑的。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就说哎呀很好很可笑啊。也另一方面我们在想，我也觉得是非常可怜的啊。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一方面啊，我们说要两手的准备啊，一方面我们应该要做准备啊，以备啊不时之需啊需要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依靠神够用的供应。我作为一个个人的一个见证哈啊，就是在一个月以前呢，我都没有去这个超市来拿买这个卫生纸，因为你买也买不到，所以我不担心，我家里面只剩下来啊，只有大概是不够10卷左右了卫生纸啊， 这个，然后在过去一个月哈、啊，我在家里面要闭关嘛，所以不能出去，所以慢慢的我们家里面的卫生纸也不够了啊。那么怎么办呢？但是不够不是说哎呀都就是连一卷都没有啊，但是我们不担心，所以我就托我的女儿，因为我女儿不放心我们两个老人家哈、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高危嘛啊，这个人士就是因为我有高血压嘛，也超过这个60岁嘛，所以他们就说这个是高危人士哈、啊，所以不应该出外了，所以我就对我女儿说，我说哎呀，你如果你去外啊，你去超市买的时候，你看看可不可以为我们买哈。就是买一些卫生纸回来啊，所以我就交托给他，以后我就不担心。所以后来呢，我女儿就是不负所托啊，她就为我们买了，所以我们没有怎么来囤积，但是我们还是足够的啊。所以我不是，因为我知道这个卫生纸当然不是做什么怎么长线的投资啊，所以也但是为我们日用的需要我们也不担心的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主导文里面提醒我们在物质方面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每一天所用的饮食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做准备，但是我们不应该像那一些不认识主的人、不信的人那样来很恐惧啊，要怎么来为未来保存自己的生命来忧虑、来恐惧啊？所以，我们用信心来相信神的供应。我们要做一些准备，但是也不需要来绝望到一个地步。好像神不存在一样，好像我们不是神的儿女一样，所以这个主导文也提醒我们，在这个危情之下，我们应该要用信心来仰望我们的神。这个是第一方面的祈求。我们看第二方面的祈求。第二方面，12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他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他谈耶稣基督谈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会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什么是罪啊？罪就是人违背神的律法，在违背神的律法以后，我们就犯了罪，我们必须要向神偿还道德上的灾相，并且要接受神的刑罚。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没能力来偿还的，所以我们唯一的出路，唯一的办法就是求主免去我们的债。所以当我们真诚的悔改，在神的面前认罪，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的话，天父就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救恩代赎的工作，白白的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时候我们会难免被世界的势力所影响犯罪的，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地从天父那里寻求他的赦免。所以耶稣基督他将这个主导文里面他放进了这个认罪的 祈求，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认罪，但是得到神的赦免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先饶恕得罪我们的人。在十四节到十五节他告诉我们，所以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两节 是我们这样两节结起来是什么意思啊？我这里我可以说是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的人是没有权利去要求神的赦免的，这个是第一。第二，一个不愿意饶恕别人的心，他的心是证明了那个人还没有在神的面前真正的悔改，因此他没有接受神赦免的先决条件。一个不愿意悔改的，不愿意宽恕饶恕别人的心，也是一个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的心，所以就不能接受神的赦免。可能大家也听过，在公元四世纪，对这个初期的教会，有一位的教父，他的名字叫奥古斯丁 （Augustine）。Augustine 他称这个祷告为一个可怕的恳求。可怕的恳求，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怀着不宽恕别人的心去求神赦免的话，其实我们就是祈求神不要赦免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当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话，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记得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来愿意饶恕别人对我们的过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教导我们要常常自我反思。所以当我们求主赦免的时候，我们要反问我们自己是否对别人仍存怨恨。我很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软弱，当我们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情绪，可能会有苦毒是我们一时不能放下的。但是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先去饶恕一些我得罪我们的人，以致我们能得着神所给我们那完全的饶恕。那谈到这个饶恕这方面，我希望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特别是从心理学方面来看。我就觉得在这里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得罪我们，这个是非常符合心理健康的原则的。为什么？我们常常以为别人得罪我们伤害了我们以后，我们饶恕别人是便宜了那个得罪我们的人。 其实大家知道嘛，如果我们从这个饶恕这饶恕的本质方面啊来看的话，饶恕首先不是为别人的，饶恕先是为我们自己的心理的健康来作为出发点的。一个饶恕别人的人，他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受到伤害了，这个伤害了是会留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我们饶恕是怎么样啊？是将这个别人对我们的伤害从我们的心灵里面拿开解开，叫我们不会继续受到这个伤害。所以饶恕是神给我们保持我们的心灵的健康最佳的良方。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我们要免取别人的债，其实是要我们心灵得到自由、喜乐、平安。我们带着这个愿意宽恕别人的心向神祈求的话，神必定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免我们的债，赦免我们的债。所以这里也教导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如果我们圣灵叫我们想起有别人得罪我们的话，我们首先必须要停下来，不继续来祷告向神祈求他的赦免，是必须要来首先来对付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看看我们心灵里面还有没有积怨在里面，如果还有积怨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来愿意来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伤害，这样等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心灵准备好了来接受神对我们的赦免。所以我觉得这个主导文里面它的道理非常的奇妙的，很深入了进到我们心里面。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在灵性方面我们必须要求主赦免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饶恕别人的债，叫我们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也可以与自己和好。因为我们有人得罪我们的话，会伤害到我们，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平安的。所以这个祷告我觉得很奇妙的地方，很美丽的地方，就是帮助我们保持可以与神和好，与别人和好，与我们自己来和好。这个是第二方面。好，我们看这个主导文的第三方面。我们看第三方面，就是在道德方面。这里耶稣他说叫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或者是和另外的一个传统的译本，就是说脱离凶恶。其实两个都是一样的，这里就叫我们脱离那恶者。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美善的神，是一个良善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神并不会诱惑我们去作恶的。但有时候神会让我们作为他的儿女经受那恶者的试探。魔鬼知道我们的弱点，常常会引诱我们进入这个试探当中。 要叫我们犯罪离开神。我们是人，我们没有力量去抗拒这个邪恶的力量的，我们没有能力去抗拒这个属灵的恶者的，但是我们可以透过属灵的武器，就是祷告，祈求神的保守，使我们远离罪恶的环境，独自进入或者是陷入试探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一旦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祈求神拯救我们脱离凶恶，脱离那恶者的权势。这个祷告也非常重要的，这个祷告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对神完全的依靠，能够胜过罪恶与魔鬼，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示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是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努力与罪恶对抗，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早上起来的祷告应该的祈求神叫我们不会陷入试探，叫我们脱离那恶者。因为我们要急着祷告，将我们的心灵武装起来，以能够帮助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种种突如其来的冲击和挑战，或者试探、诱惑等等。刚才我提到，一方面我这个祷告是要我们依靠神的保护，但是另一方面也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愿意与神的灵合作，顺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掌权，也叫我们可以脱离罪恶，追求圣洁的。有一个信徒啊，他每一次他在崇拜结束的时候，当这个是洋人的教会哈，当牧师呼召有需要代祷的贵重可以到台前的时候，就牧师可以为他祷告的，这样这个信徒呢，每一次崇拜结束的时候，他都向前认罪，在牧师面前跪下，他认罪，他祷告说：“主啊，求你将我生命中的蜘蛛网除去。”啊，这个信徒的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将我的生命中的蜘蛛网除去。”这个信徒啊，每一周的崇拜，他都出去来祷告，牧师每一个星期都听到他说这个祷告，总是主啊，求你将我的生命中的蜘蛛网除去，这样的。哎呀，牧师听了每一个星期都听到这个牧师很不耐烦，牧师就听得很厌。终于有一次，这个牧师都忍不住了啊，牧师都有情绪的啊，这个牧师就走到这个信徒的身旁，他就跪在这个信徒的旁边，就祷告说：“主啊， 求你杀了哪一只蜘蛛啊。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就是这个主导文解一方面我们要求神保护，但是我们也必须要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否愿意追求圣洁，而不是我们常常陷入这个试探里面。有时候有些信徒就是主动去寻找试探的这个环境，这个境况啊，所以呢这个祷告是没用的啊。所以我这个祷告的前提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愿意追求圣洁，与圣灵配合来抗拒邪恶凶恶。各位弟兄姐妹，在现在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的威胁下，我们也应当每一天祈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一切的病毒、一切的疾病对我们的侵害，并且也不会因为这个病毒的流行失去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依靠。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教导信徒为我们自己的需要三方面的祈求。但是这个祷告里面还有最后的一部分啊，不是一个祈求。我们看第十三啊，再一次看十三节好吗？啊，这个祷告的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十三节，他说，耶稣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耶稣基督他说，我们祷告以后应该用什么的态度呢？这里就说他教导我们，在祷告以后我们就不能不发出一个自然的表达，这个表达就是赞美神。既然我们所相信的神天父他很乐意来祝福保守我们，我们就不能不赞美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并且凭着信心去宣告得胜永远属于我们的神了。国度、权柄、荣耀全属于神的。然后在这个祷告以后很清楚的说阿们，这个阿们就是很清楚的表示合应，就是阿们的就是这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肯定的、绝对的，很清楚表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对神的信心，带着肯定的信心来结束这个祷告。所以我们在祷告结束的时候，不单单是表示我们要结束这个祷告，要说一个词，这个阿们实在的意义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用信心来相信、依靠、来顺服神，透过这个主导文各方面要求我们所做的，叫我们继续来做神圣洁的子民，作为圣洁的儿女。所以在祷告的结束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说，齐心来说阿们。透过这个我们表达对神的恩典的信心，我们知道一切都要成就。在目前这个疫情非常严重的这个疫情底下， 我们可以继续用主导文所给我们的模范来祷告，继续来求神的名，求神的国度，求神各方面的他的荣耀，也另一方面也为到我们每一天的我们肉身物质方面的需要来祷告，也为了我们的灵性来祷告，求神保护我们，求神供应我们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可以也继续来在神的面前来自我来检视反思我们生命的这个情况，来不断求神来洁净我们的心，以最后我们然言然然来表示我们对神的信心，坚定不移的信心，对他的彻底的绝对的信靠。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祷告的模范，叫我们在每一天的祷告，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样，我们都可以继续来做基督徒，跟随神，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所以主祷文不单是给我们一个祷告的规范方向，也是给我们一个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目标就是遵从主的名，我们所追求的就是神的国度降临在我们的处境，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每一天来仰望神的供应，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与我们的家人，叫我们在这个非常特别的独特的情况里面，环境里面，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靠着神给我们的真理来过每一天，就是用主祷文作为指引我们祷告的模范。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很美好的话语教导，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路怎么走，特别在目前这个很紧张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大风暴的环境里面，我们看到人心惶惶，很多恐惧，很多忧虑，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因为透过主祷文，今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一段的经文，你已经教导我们，指引我们每一天要走的路。我们感谢主，你多么的爱我们，特别在今天的开始到下个主日，我们要进入这个 Holy Week 圣周，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你为我们受难，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受死，最后你为我们复活。主啊，我们想到你对我们的恩典，你对我们的爱，我们不能不感谢你，我们不能不敬拜你，我们不能不跟随你。所以求你在这个现在这个困难的情况里面，叫我们的眼睛不会离开你，叫我们紧紧来仰望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也仰望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叫我们每一天都生活的有活的盼望，叫我们不致绝望，也叫我们有能力胜过一切的试探，也叫我们在我们的 家人当中，在我们的邻居当中，在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够继续为你做忠心的见证人。求你带领我们生命更新教会，也保守我们牧者杨牧师与各位的弟兄姐妹教会的领袖，我们继续来同工，一同在这个困难的日子里面，我们来保持我们彼此的相爱的关系，彼此来关爱，叫我们一同用信心来鼓励，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彼此，在扶持，叫我们可以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全灵、感恩都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